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彦君主持。
听众朋友，欢迎你今天来收听良友电台好牧人的节目，我是黄彦君。我们由唐月佳老师开始讲解以西结书已经一段时间了。上一次我们讲到奉差遣的职责，第一点讲到守望者的地位。一个守望者，他要站得高看得远，才能拥有属灵的眼光。那么今天唐老师要继续跟我们讲解守望者的责任以及守望者会遇到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奉差的职责。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我们上一次开始了和弟兄姊妹分享第九个主题，以西结的奉差。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奉差的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是奉差的职责。在奉差的职责方面，特别说到了守望者的地位。现在我们来看守望者的责任，这是第二个小点。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守望者不仅要用眼看，还要用口说。作为守望者，必须忠诚，必须警醒，必须勇敢，这些都是守望者当有的素质。然而，守望者有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警告人。人都不愿意得罪人，但是作为一个守望者，却必须警告人，劝诫人，甚至责备人。在圣经里有一个最好最美的例子，就是约拿去警告尼尼微城的人。我们知道约拿不是一个很好的守望者，约拿根本不想去警告他们，希望他们在不被警告当中死掉最好，因为他恨恶尼尼微人。尼尼微人就是亚述人，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国的首都，亚述人与以色列人是为敌的，而且亚述人对待敌人的手段极其残忍，所以约拿根本不想去警告他们。约拿逃跑了，想逃往他时，他的坐船几乎沉没，又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他在鱼肚子里悔改了，求告主的名，鱼就把他吐到了岸上，他才得以存活。他受到了神的对付，才肯去警告尼尼微人，但他还是希望这些人不要悔改。然而神的话大有能力，约拿一开口， 尼尼微人从君王到奴仆便都悔改了，他很不高兴，这是他最糟糕的一个守望者。在整个约拿书里面，耶和华最大的敌人不是亚述人，而是约拿这个先知。这叫我们看见一个最讽刺的事，医生是最大的病人，主人是最大的奴隶，天使是最大的魔鬼。这个例子最好最美的不是约拿，而是听见神的话就悔改的尼尼微人。以西结所面对的不是外邦人，而是自己人。若是外邦人听见以西结所传神的话，可能就悔改了，但是他现在面对的是悖逆之家，是额间心硬的人，他是住在荆棘与吉利之地，经常有毒蛇蝎子出没。面对这样一般人，他的额必须硬过他们的额，他的心必须硬过他们的心，他必须坚持传讲神的话，不妥协地警告他们，劝诫他们，指望他们或许能够听进一点，或者真的悔改免遭大难。这就是以西结的职责，这就是守望者的职责。我们再来看三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耶利米书26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这里神吩咐耶利米向所有的以色列人宣告神的话，注意是一切的话，不是部分的话，而且一字不可删减。作为守望者有一个责任，要将神的话原原本本的，一字不落的，不打折扣的说给人听。今天的讲台上多少传道人只是挑选圣经上部分的话，专讲讨人喜欢的话，受人欢迎的话，不敢警告，不能警告，不许警告。可是在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的神的仆人，神所立的守望者，必须严格地传讲神的话，一字不可删减，不能沾寻人的情面，不能顾及个人的得失。这就是守望者的职责。我们要看的第二处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到21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作为守望者服侍的榜样，他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被人谋害，经历试炼。 虽然在这样种种的艰难之中，保罗仍然放胆传讲神的话。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会不说的。他做到了忠心尽责，良心无愧。在《使徒行传》18章第6节记载，那些犹太人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这就是守望者的职责和良心。我们读的第3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到16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嘱咐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一个守望的功夫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而是一直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主的再来。而且在传讲的过程中，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换句话说，你自己所讲的必须自己先做到，如果你做不到，别人即使听了你讲的也不会接受，更不会照着去行。要讲自己所行的，要行自己所讲的，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就是守望者的职责。下面分享第3个小点，守望者的风险。有职责就会有风险，守望者必须有受苦的心志，有担当的勇气，有舍己的代价。那么守望者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第一，是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前面我们说过，守望者必须站在城墙上、望楼上、堡垒上，这样就会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而且敌人很可能是在暗处，而守望者是在明处。守望者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在教会里也是如此。如果你看见别人做得不对，你就开口警告对方，或者劝诫对方，对方接受了，你就会得到安慰。如果对方拒绝了，甚至反唇相讥，与你作对，你就会感到很难受。你如果责备一个人或少数人，也许压力不大。如果你责备多数人，像以西结一样，你就会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成为众矢之的。你的脸就必须硬过别人的脸， 就不能顾惜自己的名声，个人的得失，这就是守望者的风险。在马太福音18章12节到17节，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做这件事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既要保全教会整体的见证，若要对对方留有悔改的机会，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这里有很大的风险。主耶稣在这里说出了神的心意，他为了寻找一只失迷的羊，不辞辛苦地去寻找，还愿人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守望者必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的爱心，这一个爱心是无限的，但却是有原则的。第二是时刻都要保持警醒的状态。以赛亚书21章第11节到12节说，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呀，夜里如何？守望的呀，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在这里我们看见守望者在夜里都是警醒不睡的，别人都在睡，守望者却不能睡。在古代的罗马军队，值夜班的哨兵如果在执勤放哨的时候打瞌睡，一旦被发现，立刻就地枪决。守望者在夜里不但不能睡，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捕捉发生在远处或者近处的一切动静，而且还要留心夜里的每一个时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过去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更夫手里拿着梆子，每过一个时辰就要敲一下，报告一下，告诉大家是几更天了，主耶稣就要回来，眼下正是夜尽天明的时候，我们更应当警醒不倦。别人可以睡，你却不能睡；别人可以不警醒，你却不能不警醒；别人可以放松，你却不能放松；别人可以贪图安逸，你却不能贪图安逸。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47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成为一般警醒守望，预备等候主再来的人。正如一首诗歌所唱，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不再有罪，不再有忧，主要擦干你眼泪，听他正用柔声说道，勿恐勿馁，仍立前，因为也许明朝未到，旅程就已到终点。第三，是救别人，就是救自己。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转离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恶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我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在这两段经文里，主向守望者所说的话是很明白的。守望者在守望之时，看见刀剑临到，乃是要来除灭那一国的人民。他警觉到神的子民将要遭遇刀剑之祸， 他就要吹角警戒众民，众民若不受警戒，刀剑就来杀害他们。经文描述守望任务很清楚，守望者在看见刀剑之外，他也看见存活的道路，他能发出警戒说，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行正直合理的事必定存活。守望者一定要先熟悉如何行才是存活之路，如何避免踏上死亡之路，因此他必须慎思明辨，认知当走的道路，这是一种极重的责任。我们都蒙召成为守望者，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住正确无误的信息，我们必须有把握能明白什么错误的信息会把死亡带进教会。神设立以西结做守望者，他必须奉命警戒以色列人。被警戒的人如果听了神的话悔改，那人就得存活。被警戒的人如果听了神的话不肯悔改，那人就必灭亡。以西结却救了自己，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职分，可以说是性命攸关，不仅关系到他人的性命，也关系到自己的性命。救别人其实就是救自己，所以我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是《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听完这一段圣经的讲解，提到守望者有他的责任，必须要忠诚、警醒、勇敢，而且呢，一个守望者也必须要警告人、劝诫人、责备人。那么守望者更是有风险，因为会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需要时刻保持警醒。这个充满风险的职分也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挑战，我们愿意成为教会、成为家庭的一个守望者吗？虽然在守望的时候会遇到风险，但是我们愿意对神有一个这样的回应吗？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他是我主，相逢。